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更要全力正念除恶》，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7日。看了2月12日明慧网的《凶险天象下，大法徒以何取胜》，文章中提到，海外一线做大法项目工作的同修本来就忙，现在又要分精力讲真相，发正念的时间就少，自然需要大陆同修补充力量。何况这次大迫害根源在北京，邪恶从北京不断向美国输送黑能量，大陆同修尽全力发正念更是责无旁贷。所以我觉得我们大陆大法弟子发正念的力度还要加强，还需要更多的中国大陆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加入进来，担负起我们应尽的责任，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彻底解体一切旧势力邪恶及其罪恶安排，救度众生，避免更多众生被邪恶毁灭。下面我把自己从中的一些认识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不足之处请慈悲指正。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是助师正法的主体，肩负正念除恶的主要责任。虽然目前邪恶对大法的突出的迫害形势是在美国等海外，我们也得知目前在海外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大法弟子已认识到正念除恶的重要性，已经在整体发正念了，但海外的大法弟子人数确实有限。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在中国，那么那里的大法弟子应该做得更好，应该在教训中更加理智，更加清醒，走得更正，应该叫更多的众生得救，应该发挥大法弟子主体的作用。我想在这最后的正邪大战中，作为大法弟子的主力其实是在中国大陆法难中维护师父和大法，救度众生，避免更多众生被邪恶毁灭，是每一位真正大法弟子的天职，每一位大法弟子觉悟了的真我本性，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倾尽自己的一切力量去全力除恶。如果在师父都被直接攻击，无数世人都处于毁灭的边缘时，我们都没有那样发自内心的认识和行动，那说明我们的真我本性被邪恶的因素掩埋得太深，我们的正念被邪恶抑制得太厉害了。其实在正念除恶中是没有什么大陆和海外之分的，因为我们都只有一个共同的全宇宙最神圣的称号，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而且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才是助师正法的主体，肩负正念除恶救度众生的主要责任。如果大陆大法弟子今天在这样的法难中还有任何一丝一毫隔岸观火的心态，那我们就大错特错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2 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其实中国大陆那才是大法弟子的主体，因为在历史上各个时期各个民族的王都转生到中国去了，而且高层次上来的更高层次来的也都转生到中国去了。大法弟子来源高的，层次高的，责任就更大。今天在这样的法难中助师救众生，清除邪恶，我们作为大法弟子的主体是责无旁贷的，而且我们是有责任的。就是因为我们大陆大法弟子没做好，这些年来很多大法弟子长期的懈怠、麻木和放松，救人不够，对邪恶清除不够，邪恶今天才有力量能在海外猖狂兴风作浪。看到海外同修在这段时间的反思中提到，海外大法弟子在法难中 特别近来普遍出现的不应有的麻木状态。很多人忙于做事，把做事当成了修炼。对师父安排的三件事之一，发正念，普遍没有认识到重要性。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何尝不是这样？我们回忆回忆，大约是在一年前，邪恶在中国大陆用各种形式诽谤和攻击师父和大法时，各地真正用心参与清理邪恶物品和正念清除邪恶的同修有多少呢？当时所有邪党搞的邪恶宣传画、邪恶标语、大面积的短信、网络上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在直接攻击和污蔑师父和大法了，根本都不再像原来那样的遮遮掩掩了，非常的邪恶和恶毒。但是据我所知道的，接触到的很多同修对此表现出来的却是熟视无睹、事不关己或无可奈何的状态，其中还包括多年前那些敢于放下生死去维护大法的同修。这种麻木的状态不可怕吗？不仅如此，大陆同修中出现懈怠和放松的情况也很普遍。听一位同修说，我们这个城市有一个骗的同修，当年他们做真相做得真好，正念十足的弘法，面对面讲真相，真相资料把那个地方发遍，但是慢慢的在时间的消磨中，在执着于迫害结束中，在环境的宽松中，求安逸心起来了，虽然法还是在学，但放不下名利儿女亲情了，不像原来那样精进了。此前邪党人员去威逼利诱他们，他们好多都在邪恶的所谓四书上签了字。这真的还不是个别现象，这些年我所知道的地方，很多同修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病业状态，令人痛心的提前离世的不少，更多的则处在各种各样的磨难之中苦苦挣扎，在各种尖锐的矛盾中内耗。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情况？往前看看，在执着于正法结束的强烈执着中自满了，放松了，修炼状态越来越差，很多人执着于过常人的好日子去了，法不想学了，或完成任务似的学一点，功不练了，真相就更不想讲了，或者是长时间的沉迷于手机、网络，在微信、抖音、快手、淘宝购物等等的名利色气中玩物丧志，不能自拔。邪恶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我们很多大陆大法弟子拉下来了，各个击破了，于是我们在不精进中发正念，长期倒掌迷糊，就成了我们很多人的常态。那还更别说更多的人主要的四个整点都保证不了了，有人甚至根本不发了，那还怎么能清除得了本应是我们应该负责清除的邪恶呢？邪恶就在我们不用心修的状态中被大量保护下来了。大家说现在是正邪大战，其实我觉得正邪大战早就开始了，在邪恶久远前就开始的安排和布局中，他们知道要在海外搞出最后这样一场邪恶至极的终极迫害。如果面对的是一个正念十足的大法弟子强大主体，他们的任何罪恶的安排都是不能得逞的。所以邪恶在中国大陆首先就用那种隐秘的攻击迫害方式把我们这个主体给打败了。他们用这种方式把大陆大法弟子的正念抑制住后，他们才有更多的力量能窜到海外去，现在就在海外制造出这样的法难了。在正邪大战中，中国大陆和海外两个战场是互为关联、相互影响的，任何一个战场的失利都会影响到另一个战场。邪恶在其安排和布局中首先攻击大陆大法弟子这个主体，说明邪恶深知大陆大法弟子这个主体的力量，就是利用人心、执着和各种引号欲望把我们的强大能力给封印住了。从当前具体情况来说，海外的恶人们所做的一切坏事，其安排、策划、命令、指使都来自中共邪党高层，我们大陆大法弟子作为主体，不能在这里正念把其邪恶源头彻底销毁，海外的法难就无法从根本上被抑制。所以仔细想来，我们大陆大法弟子的责任真的很重大。让我们在正邪大战中、正实法中建立大法弟子应有的威德， 不负自己的神圣誓约。其实我认识到，大法是谁也破坏不了的，在大法的无限威严面前，旧宇宙的一切什么都不是，所有的干扰和乱象再怎么疯狂和猖獗，都是旧宇宙生命在自我淘汰和毁灭。在师父宏大的正法之时到来时，一切都会在瞬间结束，这场邪恶的终极迫害，师父不允许它发生，它是发生不了的。但为什么发生了呢？我个人认识到，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整体离师父正法的标准和要求还相差太远了。我们海内外大法弟子在此前的整体表现是无法让宇宙众神众生服气的，很多大法弟子还没有达到圆满归位的标准。因为圆满归位后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宇宙各个层次的保卫者，宇宙真理的维护者，能保证宇宙的永恒和圆融不灭。但是我们此前的各种自私的执着表现，真我本性那样沉睡的状态，那能担负起那样神圣的责任吗？看看师父在此前给我们写的经文，标题是醒醒、惊醒之类的，我们在睡大觉啊，师父为我们着急，我们却怎样唤也不愿意醒。在得知师父都被恶人诬告陷害时，很多大法弟子被震惊了，发自内心的感到痛心。很多大法弟子本性真我觉醒了，生出了维护师父和大法的坚定决心。作为真正的大法弟子，最伟大的法造就的生命，一旦真我被唤醒，就知道应该精进了。我想，当我们认识到并履行着自己的重大责任时，才是珍惜师父对我们的慈悲苦度，珍惜这仅剩的正法修炼时光，才能弥补我们此前的过错和不足，发挥我们应有的作用。很多大法弟子走到今天，已积累了巨大的威德，具备了强大的能力，只要不被人心障碍，所有大法弟子动真念时都是威力无比的。我们修好一面的层层能量、法器、佛法神通都能为我们如意所用。愿我们所有大法弟子，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都振作起来，在正实法中建立大法弟子应有的威德，不负自己的神圣誓约。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反迫害，突破自我救人的体会》，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8日。我是2008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15年我加入了肃江大潮，后被中共邪党迫害。现在交流我在看守所中被非法关押期间反迫害，一步一步突破自我的束缚，从而证实法救人的几个片段。第一部分，破除劳动迫害。我刚被非法关进看守所的时候，不知所措，顾虑重重，因为我没做到师父要求的不配合邪恶，就一步步地走了旧势力的安排。之前我在明慧网上看到不少同修正念反迫害的例子，但是落到自己身上就不好使了，因为我没修到那个境界，所以做不来，心里很苦恼。我一直这么被动地承受迫害，正念不足。在看守所，每天都要被强迫劳动，那时我心里常想，这样下去不符合法，不能这样被动承受。没多久，号里又进来了一位外地同修。放风时，我和同修悄悄交流，我俩的想法是一样的。但是怎么才能扭转这种被动的局面呢？当我们有了这种反迫害的意识后，没过几天，看守所突然下通知， 要求每个人都得签所谓的自愿劳动协议，证明这种劳动是自愿的，不是被强制的。被关押的犯人没有敢不签的。我看了通知后，马上意识到这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机会。我和同修表示都不签。我们只是有了这个愿望，这一点点正念，师父就给安排了这样的机会。因为我和同修不签字，所以我们也就不用干活了。恶人一看就两个法轮功不干活，就开始使坏，不叫我和同修待在一个屋里，给我换了监号。可我悟到，其实是师父让我换一个地方讲真相，因为这个号里的人我们都讲完了。到了另一个号，号长先给我来了一个下马威，话里带着威胁，告诉我这里不准讲法轮功的东西，不准散布反党言论，中共给开工资你们还骂邪党等等被灌输的谎言。我笑呵呵地看着他说，我知道该怎么做。他们干活的时候让我在角落里面壁坐着。第二天干完活，号长把我叫到他跟前劝我干活。他知道我在上一个号里的表现，在原号里我和犯人及管号警察相处得很融洽。我告诉号长我为什么不干活，因为我没犯法，是邪党犯法把我抓进来，所以我不给他干活。之前干我也不是自愿的。我又给他讲了我们没吃邪党的，没喝邪党的，是邪党在花我们纳税人的钱，是我们在养活邪党。他没话了，就反驳说这是邪党的地方，就得听邪党的歪理。我心想反正有的是时间，到时我会一点点地破除谎言。在后来的日子里，他经常和我聊天，我就把他思想中的误区一个一个打开，用从法中悟到的法理，从常人角度针对他的问题给他讲出来。他很认可，认为练法轮功的人和其他有信仰的人不一样。他说，你们法轮功给人的感觉很正。有一天放风的时候，他问我，你们怎么练功？我就把每一套功法的口诀背给他听，把动作比划给他看。他一听就说，说得多好啊，等我出去了我也练法轮功。他对我越来越尊重，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就告诉下面的犯人给我一份。在后来的反迫害中，他给了我不少帮助。我不干活，他们干活我就背法发正念。号长以为我坐着无聊，就说，姐你就干点呗，闲着多没意思啊。我心想他们干活我不干，彼此会疏远，不好讲真相，就对号长说，我得把话说明了，我不会给共产党干，但是我可以给你们干，你们每天都有劳动任务很辛苦，我帮你们干点，你们就可以少干点，可以早早干完活休息。号长一听这是巴不得的好事，就跟管这个号的警察汇报了，然后就给大家宣布，号里的每个人都有劳动任务，完不成就挨罚。就某姐例外，她想干就干，不想干就不干，她干是在帮我们。这一下帮我打开了局面，我赢得了犯人和管号警察的好感，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真相也好讲了，犯人对我很尊重。后来号里的绝大部分犯人都明白真相三退了，包括管这个号的警察。我当时的认识是，我为他们着想了，符合了法，所以达到了反迫害的目的，在法中提高了，我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了。第二部分，练功。有一天干完活后，我坐那想，在这里都几个月了，我只能讲真相发正念，却练不了功。我知道这不符合法，在哪儿都得做好三件事，不行我得练功，怎么办呢？不能来硬的，得叫别人理解。 我心里盘算着先从打坐开始。晚上吃完饭，我就坐在被子旁边打坐，因为被子落得很高，基本上能挡住监控器。刚开始我只是试探着来，时间由短到长，日子长了也就这样过去了，大家也就习以为常了。一个星期天没活了，大家休息，我正在炕上打坐，就听到警察问号长，他在干什么？号长说，他是法轮功，在打坐锻炼身体。警察说，你把他叫过来。号长喊我，我当时想豁出去了，我给他讲真相。我笑着来到警察面前，礼貌地和他打招呼。他问我是什么案子，我说，我是练法轮功的，我没犯法，就因为我练法轮功就把我抓进来了。我是因为有病练功的，当时我瘫痪在床，医院治不了，练了法轮功，我就彻底恢复了健康，没花一分钱。我如果不练功，身体就不能健康，所以我必须得练功。他说，你们的事儿我也了解一点，挺同情你们的，但是你知道这里的监控和省厅是联网的，如果叫他们看到就不好办了。你策略一点，尽量别叫他们看见。我谢了他，我知道这是个明真相的警察。这一出戏可把号长吓得不轻，他以为会被罚。后来一看警察都这态度，就更维护我了。只要我打坐时有人干扰，他马上制止。某姐在打坐，别打扰她。突破了打坐这一关，我就想动功怎么突破呢？我在心里琢磨突破的办法。又一个星期天不干活，犯人们可以在号里自由活动。突然号里的喇叭响了，通知犯人可以在号里做做体操，锻炼锻炼身体。号里热闹起来了，做瑜伽的，做各种健身操的都有。我想他们做体操，我可以练动功啊。这是师父借警察的嘴叫我练功，于是我也下地练动功，他们做体操，我练功。因为我得保证我每天都练功，还得理智一点。我发现放风的木门和铁门之间有一个空档，犯人经常偷偷站里边想心事，我就利用了这个地方。前三套功法可以在这儿练，第四套功法就在犯人洗漱的时候练，有时候利用晚上两个小时站班的时候练。我练功的时候，和我一块站班的人也不害怕，有时他就站在离窗户近一点的地方，这样可以提前发现巡视的警察，他就会告诉我。我练功前先发正念，让监控照不上我。有一次，经常和我站班的吸毒小女孩和我聊天，她说，阿姨，你练功的时候，我就看着你练，你身上有光和光圈，手一动，光就跟着动。我还看到监控器在转头，我心想，这小女孩还挺有缘的，能看到这么多东西。当时我只是悟到这是师父借小女孩的嘴鼓励我，而没有悟到我发出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她说看到监控在转头，就是告诉我监控真的没照上我，监控器也是生命，表面上看不出啥来，实际在另外空间，监控器按照大法弟子的指令行事。大法弟子纯正的一念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有威力的，是正念，那么周围的一切就随着正念而动。当然也有被干扰的时候，多数是我执着案子的事放不下。有一天，管我们这个号的警察把我叫出去，问我，你昨天晚上是不是站班的时候练功了？我笑了。他说，我不反对你练功， 我值班的时候你就练，别的警察值班的时候你最好避开。某警官好几次在我跟前告你的状，我都没搭理他，你以后注意着点。我虽然没按他的要求做，但我知道明白了真相的生命反应都很正面。这个管号警察以前值班的时候经常叫我出去聊天，我就给他讲真相，讲传统文化，他愿意听。最后他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他感受到了大法弟子的真诚和善良，很信赖大法弟子，不把大法弟子当犯人。号里有什么事，他愿意把我和号长叫出去征求我们的意见，有时给他提建议，让他改变粗暴的管理方法，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去管理，他也知道去改进。后来听说在管号的警察中，他管理的监舍都不用他操心，许多警察都羡慕他，这与他明白真相，善待大法弟子有关。第三部分，抵制抽血。有一天，看守所忽然下来一个通知，要求每个人都要抽血，说是为了查体。有的犯人还以为看守所是为了犯人好，防止有什么传染病等，对这件事反应很积极。怎么抽呢？说外面停着几辆流动的抽血车，装备很先进，每个人就在车上抽血。我听后马上就和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联系起来了，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对号长说，你告诉他们我不抽血。号长不理解，说这是好事。我就给他讲了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他说，不会吧，我们都抽啊。他以为中共只针对法轮功学员，不会针对他们。我说，中共是魔鬼，什么都能干出来。号长就向所里报告了我不抽血的情况。一会儿过来一个警察，以前听犯人说过他是个法医，他问我为什么不抽血。我说，听说你是学法医的，你在外面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他们通过抽血配型的方式进行，一旦配型成功就是他们谋杀的对象，他们已经杀了无数的法轮功学员。为了制止这种罪恶，制止迫害，我们法轮功学员有责任抵制他，所以我坚决不抽血。这个警察没有反驳，只说了一句，这事我说了不算，我给你请示一下吧。过了一会儿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张纸递给我说，你把不抽血的理由写上就行了。我拿过纸笔写道，共产党和江泽民相互勾结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通过抽血配型的方式找到适合的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牟利，为了抵制这种邪恶的迫害，所以我不抽血。我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大法弟子某某。号长看了我写的理由，由衷地说，我真佩服你们法轮功。号里犯人出去抽血的时候，我就在号里睡觉。我心里想，只要正念正行，谁也动不了我，一切都在师父的掌控之中。第四部分，结语。回顾在看守所的那段时间，我由顾虑心重到一步步升起正念反迫害，师父为我展现出一条反迫害的路，我越走正念越强。每一次正邪较量过后，我都会认真总结一下，从中对法理会有更多的理解，更多的领会。有一次看守所某所长跟我说，某某，你在号里练功，说你们那些事我都知道，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因为他以前在大喇叭里喊过不准在号里散布反党言论的话。我笑着说， 某所，跟你说句实话，你挡不住的。没事了，总得聊天吧。我聊着聊着就能把那些话给聊出来了，你能挡得住吗？他笑了。现在想来，并不是所长好心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大法弟子作证了，一正压百邪，另外空间的邪恶被销毁了。没有了邪恶因素的操控，表面的人自然也就什么也做不了了，表现出了正的一面。在和邪恶的较量中，我的正念一点点升起，师父就为我展示用正念处理问题的结果，都是出人意料的好。过后我再把整个事情回放一遍，看看自己哪个地方做得符合法，哪个地方不满意，怎么做才更好，再重新悟道。就这样反反复复，我的思想在法中不断的升华。在过程中我体会到，只要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在不断的突破自我，也就知道该怎么做了。正念越来越强，既证实了大法，又把人救了。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弟子只有再精进，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辜负众生的期望。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学心经文实修自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4日。学习了师父近期发表的心经文，对照法我想要实修自己，因悟性差，人心多，层次有限，如有偏颇，敬请同修指正。师父在经文经性中说，回想起来我都感到后怕，很多人长时间放松自己的修炼，做事又与常人一样，这是大法弟子的状态吗？这问题你们得重视起来。我就是师父说的长时间放松自己修炼的其中一个，也是在工作环境中没能很好的正视法救众生的不争气的弟子。回想近两三年自己在单位时的状态，着实感到汗颜。2020年我回到上级单位上班，由于考勤制度较严，每天刷脸四次，每周上五天班，有时还要星期天值班，甚至是下乡出差等。和以前的单位相比，时间紧了很多，不能参加期间下午的集体学法了，只能是下班后晚上学法，做救人的事等。有时怕同事不理解，互相请客也得参加。这样每天保证做三件事的时间减少了很多，而我的安逸懒惰一直修得拖泥带水，不能保证晨练。第一年我在上班期间还努力挤时间背背法，看看同修交流文章，瞅机会给亲近的同事讲真相。可是随着人心的泛起，逐渐放松了，办公室同事聊天也跟着搭起话来，甚至有时滔滔不绝，闲暇之余一起逛街买衣服，同事间互相请客，逢场必到，和异性间开玩笑说话随意，工作方面不严谨，偶尔也会弄假等等。尤其是对我以前科长的看法与态度，大大跌至常人甚至更低层次，怨恨他多给我增加工作任务就敢欺负我，看不起他摆官架子吹毛求疵，用报复的心态在工作上耍笑人家， 用尖酸的言语顶对人家，和同事背后一起贬低人家，抓着人家的缺点议论不休等。还有同事们因为凭职称互相举报拆台，我也跟着背后针对某同事议论评论，妒忌之火无名生气。我除了没有救人的心态，表现得还不如常人，争斗心、妒忌心、名利心、怨恨心、色欲心、显示心，不休口说假话、办假事，变异的现代观念行为随之增强放大，自己都感觉明显在往下掉，讲真相救人就更谈不上了。这样的状态能不可怕吗？找出了这些肮脏的人心与执着，我决定赶快对照法归正自己，真修实修。在心里，我一遍一遍地和同事道歉，说对不起，发正念，清除执着拜物，反复地背诵师父的讲法，逐渐逐渐，慈悲心油然而生。看到同事们为了名利在常人中争争斗斗，实在活得太累太可怜了，有了想要救他们的愿望。学习师父发表的新经文《法难》，我的心情有些沉重，觉得自己真是愧对师父，愧对大法，自己光知道我有无所不能的师父了，这儿疼了那儿痒了的，求师父加持，发发正念没事了，遇到干扰了，遇事不顺了，求求师父帮帮，大话小，小话了的没事了。师父恩赐了我工作、房子、车子、好身体等等等等，是让我在常人中有宽松环境的同时要正实法的，不是过常人舒服生活的。可我都习以为常了，还觉得自己修炼得好，却不知师父为我付出了多少。师父在经文《法难》中说，而被救的是人，自己无法偿还历史上留下的全部罪业，神就得给人善解一部分，叫其自身消一部分，师父我也得替人承受一部分，那么救的生命越多，师父承受的越大。我个人所悟，所有弟子的一切，已经三退众生的一切，和还有得救希望的众生的一切，师父都会苦心地安排好。那这一切师父得操多少心？师父还要层层层层正法，还要造好新宇宙，安排好未来美好的一切一切等等等等。师父付出了多少，我们计算不来，更形容不来。写到此，我哭出声来。我有什么理由安逸？有什么理由抱着人心不放？有什么理由浪费大量的师父用巨大慈悲延续来的仅有的救人时间？自己救一个人就沾沾自喜，甚至还要和同修炫耀一下，还觉得自己三件事做得挺好，觉得自己修炼中悟性不算太差的等等，太多太多不在法上的人心人念，和精进的同修相比，和法的标准相比，差至多远呢？我个人所悟，我们大法弟子要立即归正自己所有不符合法的一思一念、一言一行，在法上实修自己，时时事事对照法，找出自己该修去的不足，从而升华上来。只有在法上，三件事才能做好、做稳，才能救下更多的众生。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该我们自己消去的、承受的，相对就不难，从而不会给师父再额外的增加负担。如果我们做不好，不在法上，甚至再造的新业，有的很大，自己该消的业力就会觉得很难过，我们就会求师父加持，是不是会给师父增加本不该有的压力呢？我个人理解，师父把我们生生世世造的业力加起来，替我们承受了一半，剩下一半只要在法上真修实修，其实都不难过。而如果再造的新业，有的自己承受不了， 师父还是会替我们承受。那这部分是不是就是给师父增加的本不该有的呢？就会给师父正法救众生添麻烦。师父亲自带着神韵，从零开始周密的安排，到现在八个团全球巡演，救度众生的效果、数量与质量都是其他项目无法相比的。而且神韵还起到了回归传统，为后人在很多方面做铺垫的无法比拟的作用，其中倾注了师父多少心血，不是我们用人的语言能形容得了的。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助师正法，可是怎么助？助的力度是多大？助的效果又如何？我们唯有修好自己，无条件同化大法，救下更多的众生，兑现自己的誓约，才算走好了师父安排的路，才能随师父进入新宇宙。背完这两篇新经文后，我找出很多不在法上的观念人心，并下决心一一去掉归正。在发好四个整点正念和针对本地区的正念后，我又单抽出时间针对干扰师父正法、阻碍神韵救人发正念，清除攻击神韵的邪恶宣传，明显感觉正念的能量比之前强大了。感恩师父的慈悲伟大，及时提醒弟子、看护弟子，领着弟子继续前行。感谢同修们陪我学法、背法，帮我指正人心。从此时起，从自身起，精进再精进，合适。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整体发正念的威力》，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2月12日。我是修炼20多年的老大法弟子，今年69岁，下面把我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一，整体发正念，邪恶的展板被风刮跑了。前几年的一个星期日，早上风和日丽，上午8点多，我老伴急忙回到家，告诉我，你快去看看吧，步行街小广场上摆满了展板，全是诽谤大法的。我听后，马上边走边想办法通知同修。我到广场一看，摆的一溜展板全是诽谤大法、毒害众生的，610的人、警察还有穿便装的工作人员站在展板旁。一会儿陆续来了几位同修，我们都看到了展板，会意的点点头。有的同修坐在展板对面店铺门前的台阶上，有的同修在展板周围来回走动，我们同时都发出了强大的正念，彻底解体迫害大法、毒害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发正念中，我明显感到了师尊的加持，能量场非常大。因为是星期日，天气又好，逛街的人很多。不一会儿，有的警察说头疼，有的警察往厕所跑。大约10多分钟，忽然狂风大作，一瞬间把邪恶的展板都刮跑了。警察和那些工作人员慌慌忙忙去追展板。610的人看到了我们，他和我们目光相对，我们没有怕，他好像明白了什么，匆匆地走了。从此，邪恶的展板再也没有在广场出现过。二， 同修被绑架后。2014年秋天，我弟有 AB 两名女同修去农村讲真相，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被当地公安国保警察绑架，非法抄家。警察用从同修身上抢来的钥匙去 B 同修家非法抄家时， B 的姐姐和另一个前来串门的老同修正在上网，被突然闯进来的警察绑架。串门的老同修也被非法抄家绑架，四人物品被抢，四名同修同时被非法关押到当地看守所。我们知道消息后，感觉周围的气氛非常压抑、紧张、恐怖，怕难，那也得往前走，不能退却。我们立即通知同修发正面，搜集迫害者的信息，上民会网曝光邪恶。我去找另一位同修，想让他和我一起去见串门老同修的老伴，鼓励他去公安局要人。同修说，姐，我在家发正面吧，我有点怕，我不想去。我笑了说，不怕，咱们又没干坏事，你和姐作伴，两个女人去方便一些。同修说，那你先给我发个正面吧。我说好。我俩发了一会儿正面，就去了老同修家。我们几经周折找到老同修的老伴，说明老同修被绑架的原委。老同修的老伴明白真相，也支持老伴修炼。他听后非常气愤，串门还犯法，他们也太无法无天了，串门何罪之有？并掏出手机给公安局副局长打电话，说我老伴串门犯的什么罪？你们警察撒谎说他是去发资料被绑架的，他要有什么闪失，我跟你们没完，你们立即给我放人。这时海外同修及时给公安警察打来真相电话，我弟同修给新上任的国保大队长发去彩信讲真相。这个国保大队长受中共邪党毒害太深，不但不听真相，回复彩信时还破口大骂，诽谤大法。 A 同修给国保大队长讲真相，他薅着 A 同修的头发打 A 同修，他扬言，我就是新来的国保大队长，我要发给你们法轮功每人一个名片，我叫某某某，我不怕遭报，我要有枪，我把你们法轮功。邪恶气焰非常嚣张，面对这些我们咋办？说不怕那不现实，面对邪恶的环境，我们心中有师父有大法，怕也得往前走。师尊说，其实大法弟子每个人都是有能力的，只是没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就认为没有功能。但是无论能否在表面空间表现出来，动真念时都是威力强大的。因为我们是修正法的，对于善良的生命和世人都要爱护与救度，所以做任何事都要用善的表现。但对于操纵人、破坏人类的邪恶生命的处理，也是在保护人类与众生。大法弘传，救度一切众生，而那些邪恶的、完全不可救药的邪恶生命，虽然不能得度，也不能任其无限度的作恶，从而迫害大法与学员及世人。所以除恶是在正法，也是在救度世人与众生。选自《精进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我和同修们交流，决定有条件的同修集体针对这次对同修被绑架事件和被邪恶裹挟的国保大队长发三天正念。三，整体发正念，国保队长受不了了。我和几位同修在一位老同修家发正念，我从法中知道，真正的迫害是来自于操控这些公安人员背后的邪恶，清除这些邪恶，迫害才能停止，众生才能被救度，所以背后操控警察的邪恶必须被清除。我们没有恨，也没有怨，只有对这个国保队长的悲悯和救度。我在心里求师父救这个生命，当时的场非常的祥和。第三天下午，老同修的女婿来了，他明白真相，支持他岳母修炼法轮大法。他和公安局的人都很熟，也经常去公安局。 他一进屋看见我们就说，我说的嘛，原来是你们。同修忙问他咋回事，他说现在某某某指国宝大队长抱着脑袋在公安局楼上楼下的乱窜，嘴里还不停地说，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还跑到大局长办公室说，大哥给我换个活吧，这活我不能干了，我受不了了，如果没我干的活我回家也行，就是不能干这活了。原来是你们在发正念啊，好，发吧。说完他就走了。我们知道是师父派他来告诉我们的。同修们听到后很受鼓舞。同时也就是在这一天下午，有人看到从我地东边的天上掉下来一个亮晶晶的不小的东西。有好事好奇的人就往掉下东西的地方跑，想看个究竟，但到那一看就是一个很深的坑，什么也没看到。这件事在当地公安局里引起了轰动，也极大地震慑了邪恶。 A 同修回家了，串门的老同修家人也多次去找警察要人，老同修后来出现了病业假象，也被放回来了。B 同修和他姐姐还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国宝大队长调到其他科室当科长去了。四，公诉人改变了态度。 B 同修和他姐姐同修的所谓案子到了检察院，家人为他们姐俩请来了北京的律师，但 B 同修拒绝请律师，就只为他姐姐请了律师。我正准备去见律师， C 同修来了，他问我，律师来了吗？我说来了，我正准备去见他，想和律师谈谈往回要同修的事。 C 同修问我，你咋想的？我和 C 同修详细谈了我的想法。我说我们既然花了钱，和律师就是雇佣关系，我们得起主导作用，请他来配合我们要人救人。 C 同修说，我和你一起去见律师。我当时眼泪都要流下来了，多好的同修啊，在这严峻的情况下，风雨中与我并肩同行。我和 C 同修去律师吃饭的地方，路上遇见一位同修的丈夫开着出租车停下来，他问我，姐，是咱们请的律师来了吗？我说是。同修的丈夫说，律师咋去看守所见当事人？我说我们准备找一个私家车去。他指着自己的出租车说，自个儿家有车还花钱雇车，姐你让我去吧。我说不用了，你去干你的活吧。这位同修和丈夫都没有固定收入，房子还是租的，就靠开出租车挣钱养家。出租车还是租赁来的，每天除去租金油钱剩不了多少钱，所以我坚持不用他去。同修的丈夫急了，说，姐，谁家老请律师啊？这一次的机会就给我吧，我开车，我陪律师去看守所检察院，你们不用去，我还能发正念呢。我的眼圈红了，我说好。我们都笑了。我急忙去饭店给同修的丈夫买了一份饭菜，放到了他车里。我和 C 同修见到了律师，因为以前我们聘请过他，所以都是熟人了。我说，某律师，这一次不想让你在法庭上为法轮功学员做精彩的无罪辩护了。律师问，那你们请我来干什么？我说，请你帮我们去要人。海内外同修给这位公诉人，就是公诉科科长，打电话讲了真相，我想请你再从法律方面给他讲讲。律师很为难，说上次我来他在法庭上百般刁难我，还要找我的律所，要吊销我的律师执照。我说这次不一样了，正法进程不一样了，邪恶因素少了，我们给你发正念，正念加持你，你去吧。律师说我试试。律师走后，我和 C 同修给律师、公诉人等人发了一下午正念。晚上我和 C 同修又去见律师，律师见到我们很高兴，说是不一样了，公诉人的态度不一样了，对我的待遇也不一样了，他还给我泡了一杯茶。 我跟他在法律方面聊了很多，告诉他修炼法轮功不违法。公诉人最后同意以证据不足放人，不是撤卷，你们准备接人吧。我和 C 同修都高兴地说，太好了，谢谢你。 B 同修的姐姐顺利回家了，被绑架的四位同修回来了三位。很遗憾， B 同修被非法判刑。我们又重新搜集公诉人的信息，同修又给公诉人发了一封彩信讲真相。不久，这位公诉人也调出公诉科，去别的科室当科长去了。很刁钻邪性的国宝队长和公诉人，在大法慈悲的感召下，在同修整体正念的威力下，离开了危险的岗位，等待被大法救度。师父赋予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发正念的能力，使弟子转危为安，遇难成祥，使邪恶胆寒，使众生脱离险境。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大法弟子们一定要多学法，修好自己，真修实修，充分运用好师父赋予弟子们的能力，助师正法，清除邪恶，救度更多的众生。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 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